谢谢诗班的诗歌，再一次把我们带入圣诞节的气氛的当中。当我们思想到神借着他的先知，特别是马拉基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心里会觉得非常的沉重，因为他的话语是那么样的重，他的话语是那么样的好像吞都吞不下去这种味道。但是我想在圣诞节的季节，我们喜欢听一些比较软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因为圣诞节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干嘛讲的那些那种都是咒诅的、都是责备的那种的话。这就使我想起每一次圣诞节我们总会念一些圣诞节有关的圣经。有的时候我们当我们念到路加福音，当天使宣告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这样说一句话：天上荣耀归给神，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有这种感觉，如果把那几个字去掉多好一点，地上平安归于人不就好了吗？还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难怪很多人说基督徒很小心眼，因为好像神都很小心眼，连平安都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他不把平安给所有的人。今天我们可以唱平安夜，可是唱平安夜的人你未必有平安的，因为平安不一定是给你的，神的平安只给他所喜悦的人。为什么呢？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神乐于把平安赐给所有的人，然而却不是所有的人配得这个平安的。所以今天是圣诞，这个季节是圣诞节，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纪念耶稣基督把这么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可是不幸的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可能得不到这个好消息的。这个好消息不一定是你的，虽然神乐于把这个给你，我再强调，但是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所以当先知用那样一个率直的话，毫不保留的、毫不拐弯抹角的、也不打折扣的、也不说的委婉一点的话，来做一些责备的、警戒的话的时候，我们必须仔细的聆听，因为这些话很可能就是对你，可能就是对我说的。所以马拉基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边里面提到的是当时犹太人当中许多的罪。那么我们曾经说过，马拉基书的背景跟历史书里面的尼希米记、以斯拉记都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前一阵子我们才刚谈过尼希米记。我希望大家都还记得尼希米记当中所提到的许多当时犹太人的罪，譬如说犹太人的贵族欺压这些穷人，这是在尼希米记第五章。祭司们身为人民的表率、宗教的领袖，他们居然跟这些外邦这个拜偶像的女子通婚，然后呢甚至跟这个外族的人亚门人多比亚勾结，来等于说欺负自己的百姓，然后跟这些外族的人有一些勾结。这些的事情在尼希米记里面你清楚的看见，在以斯拉记你也同样的看见。那么因此这一章的里面，马拉基责备当时犹太人许多的事情，这些背景都在尼希米记、都在以斯拉记里面你可以看到的。他第一段是提到特别是对祭司们的一些责备，但是这些话语可能对于我们今天，特别是像我自己身为一个传道人的，我想有很多的提醒。因为他提到的是祭司，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这些责备、这些命令、这个诫命是从神而来，而且传给这些做祭司的。所以所有的传道人，我想在神的面前，我们读到这些话语的时候，至少我自己深深的警惕。但是当然这些话也不仅仅只是写给传道人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受洗归主以后，我们都是祭司，人人都是祭司，没有一个基督徒例外的。所以这边所谓的众祭司也包括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那么这些的提醒、这些的警告对我们有很多很深刻的意义。 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为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转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我说这些话很难听，就是他宣告神的一个责备。他说我把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而且他说我把你们这些牺牲的粪，就是当时献祭的时候有牛有羊的这些牛粪羊粪抹在你们的脸上。圣经怎么会有这种字眼呢？可是中国人也有同样的说法，这叫做遗臭万年。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把粪涂在你脸上一样。祭司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地位是何等的崇高，他们国家已经灭亡了，已经没有君王了，那么剩下民间的百姓当中最高的领袖是什么呢？那无非就是做祭司的。可是做祭司的神说我把粪涂在你的脸上，这是何等的羞辱。而且这个粪是什么呢？这个粪本来是应该要丢到外面，他们的那个营墓或者是那个圣殿之外有个地方专门那个好像丢垃圾的地方，他意思就是说我把你们当垃圾一样，当粪一样把你们丢掉。这么严厉的话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不听从我的话，也不放在心上，也不把荣耀归给我。当然请我们记得，很多人会说神为什么常常要我们把荣耀给他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把荣耀归给一个人的时候，假如说人哈，假如这个人是配得这个荣耀的，我想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没什么不对。问题只是在于如果一个人他不配得这个荣耀，然后我们拼命的恭维他的话呢，那是不对。如果这个人配得荣耀的话，把荣耀归给他，这是应当的。神配得这个荣耀，所以神也要我们把荣耀归给他。第二个，他这边所说的把荣耀归给他就是什么呢？听从神的话，与神同行。他不是要我们嘴巴拼命去荣耀神，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容易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主的意思，可是很多基督徒连哈利路亚什么意思都还不知道，他只是哈利路亚是他的口头禅。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坐公共汽车都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就是我说从某个角度来讲，从表面来讲他是非常虔诚爱主的，因为他的嘴里面除了哈利路亚就是阿们，在公共汽车上碰到嗨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哈利路亚，然后那个汽车那个开车的司机呢乱开车一下猛刹车，嚯一大堆人倒成一团哈利路亚。我不知道车子紧急刹车大家摔成一团为什么要哈利路亚呢？我想他说哈利路亚不是真的要哈利路亚，不是真的要赞美主，只是他习惯了。很多人习惯于把三字经挂在嘴巴上，那种脏话他也是不经过大脑的。很多基督徒讲哈利路亚讲赞美主的时候也是不经过大脑的。神不要这样子的表面的颂赞，神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我们这样做神的名就得荣耀。他这边为什么提到祝福和咒诅呢？如果你看旧约的申命记28章，申命记你知道是摩西所写的五本书的最后一本，也是摩西年老了120岁的时候，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他召集全以色列的百姓，当时的以色列人老的都已经过去了，因为在旷野流浪的 三十八年当中，老的一代全部过去了，只剩下加勒和约书亚，其他的你可以说不超过五十八岁，因为二十岁以上的人，神已经说这一代的人，因为你们不信从我，你们都必死在旷野。所以摩西所面对的，除了两个年老的领袖约书亚和加勒以外，通通是五十八岁以下的年轻的一代。这些人可能出生在旷野流浪的过程中，可能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只是年轻的小孩，所以摩西再一次把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事情告诉他们，重生前命，所以叫做生命记。重新回顾这个历史，生命记二十八章的时候是已经结束了，在结束的时候，他最后一次年老的摩西发出一个呼吁，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福分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也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在哪里也蒙福，在哪里也蒙福。第六节，你出也蒙福，立入也蒙福，无论你到哪里，福分与你同在。可是呢，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这个福分跟咒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一点，你是不是听从神的话，你是不是听从神的诫命。如果不听从，你就自己把福分变成咒诅了。所以是谁把咒诅跟福分对调的呢？其实是人。我们不听从神的话，我们不遵从神的诫命，然后我们还要求神保守我们。但是是有这种基督徒，你说赖皮也真够赖皮的，你的命令我不想守，可是福分一点都不能少。神说是你把我的祝福变成咒诅的，因为你们不听从我的话，我已经吩咐你们的，你们不听从，而且不放在心上，也不把荣耀归给我。所以他警告这些祭司们，这些做领袖的们。当然第三节提到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指的他们所种的这个田产，因为刚才你读到那个咒诅，你在城里面也受咒诅，你的田地里面的土产也受咒诅，那就是说你种子种下去长不出来，所以因此我斥责你们的种子。那么另外一种的意思，因为那个种子在圣经上常常是翻译作后裔或者子孙，所以这边也可以代表说我斥责你们的子孙，也就是说你们的子孙将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得荣耀。而你知道这些祭司在当时是世袭的，所以父亲做祭司，儿子将来长大了成年人，他自然就是祭司了。可他说我斥责你们的子孙的话，就是你们的子孙永远不能在我面前做祭司了。所以两个意思都可能有这个意思。那么刚才我说过了，这个主要的指责就是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的话呢，神会把我们撇弃，正如撇弃那一些粪便，那一些污秽的东西到外面一个垃圾场一样，你们将会被神撇弃，这是先知的一个责备。紧接着下来第四节开始，他又从另一个方面来提到，我们不但要听从神的话语，而且我们要爱慕神的话语，爱慕神的律法。因为他提到说神当时设立祭司的目的在哪里。第四节他说，你们知道我传的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边的利未人其实是广泛的指所有的祭司，不是仅仅是利未人。然后第五节说，我曾经与他立了一个生命和平安的约，我把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很有意思，神说他跟人特别是祭司们立的一个约是平安和生命的约，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安的约。可是下面就说这个平安和生命的约却使他敬畏我，惧怕我。你很少会跟一个人立一个平安的约，立了平安的约以后心里好像很不平安，很害怕。那怎么会立一个平安的约心里惧怕呢？因为这个的背景就是在旧约的民数记，当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也是快结束的时候， 那么那时候有一个假先知，或者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先知叫巴兰，被人家收买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呢，神的灵控制了这个巴兰，巴兰说出的咒诅就变成祝福，最后三次都没有办法成功，最后巴兰就使了一个诡计，这个叫这些摩押的这些外族的领袖呢，用另外一个方法，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巴兰这个假先知呢，虽然他存心不良，可他对神的认识却很奇妙，他对神有深刻的了解，他知道神是忌邪的神，所以他叫这些摩押人还有米甸人去勾引这些以色列人，跟他们行奸淫的事情，因为他知道犯了罪神就会审判，所以你要巴兰去宣告咒诅呢，没办法。可是他有一个办法，就是让神的百姓犯罪，到神的百姓犯罪以后，我就说他们的福分就变成咒诅了，于是他们犯罪了。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瘟疫，死了两三万人。那因此摩西和民间的百姓坐在那里悲哀哭泣，为他们的百姓遭到瘟疫被神击打而哀哭。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支派的一个领袖，就是西面支派，你知道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西面是其中一个支派，一个年轻的领袖叫辛利，公然的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进入他的帐篷要行奸淫的事情，而他们整个所有的以色列的领袖坐在地上哭泣，披麻蒙灰，然后就公然看见一个领袖带着一个外邦的女子进入帐篷。所以当时大祭司就是亚伦的一个孙子叫做菲尼哈，受不了，站起来拿起一把枪进入那个帐篷，一枪刺进去，两个人同时杀了。然后神就说了，菲尼哈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人，他的后裔要终身做我的祭司，我与他立一个平安的约。这个平安的约典故从这里来的。可是你想想看，那个场合是个多可怕的场合，这个祭司拿起枪来杀了两个人，神说我与他立一个平安的约，表示神是一个忌邪的神，神不容许罪恶存在，特别是在他的领袖，特别是那些宗教的领袖有犯罪的话，神是绝对不会轻易饶恕的。所以这是一个平安的约，但是却使人敬畏神，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要特别注意，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神也是公义的神。我记得有一次吴永长老讲到一个见证，很多年前的时候，他常常因为在各国为主传福音，有一次他常常到这个东南亚，我不知道南洋哪一个国家去，他常到那边传福音，当地教会有个长老跟他很熟，所以每一次去那个国家都是那一位长老接待他。几次之后他才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或怎么知道的，他发现那个长老有不止一个太太，三妻四妾。那吴长老发现这件事情以后，那个弟兄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吴长老就警告那位弟兄说，弟兄啊，我劝你，要不然你要在婚姻的事上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要不然放弃你在教会中长老的职分，你不可以，你也不能够这样子在教会当中做长老，但是在婚姻上却摆出这样一个见证。那个长老有很多的理由，他说在东南亚这是没什么的啦，然后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不是好几个吗，雅各也有两个妻两个妾，讲出一大堆理由。吴长老跟他谈了，不过他不愿意接受。我不记得细节的情形，不过我记得吴长老说的是几个月之后，我大概记得情形是，不但那个长老，就那个接待他的那个长老家庭出了问题，生意失败了，然后人好像患了中风或什么，到那个时候那个长老才悔改，可是已经太慢了。所以吴长老警告我们说，落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手中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常常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 我绝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基督徒，你明知神的教训、神的诫命，却要明知故犯。当你知道神的教训，当你知道神的警戒，而你却要去做一件与神的教训相反的事情的话，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为什么跟我们立一个平安和生命的约呢？因为他这样说，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神盼望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口里，我们的嘴里面有神的话语，我们能够教导别人，我们能够教谈到这个神的教训。不但如此，我的生活方面是能够与神同行的，我有平安与正直。因为神是蛮有恩典的神，所以我们是拥有平安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的行为必须是正直的。我们要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有平安与正直，因为我们的话语是有神的诫命，所以我们能够使多人回头离开罪恶。神的期望是这样，对所有的祭司是如此，所有的信徒也都是如此。可是你看到那些祭司是什么呢？第八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这些当时的祭司三个错误，一个错误是自己偏离了神的律法，然后绊倒了别人，然后又废除了这个约，跟神所期望的刚好相反。这是个对比。神说，我原来设立祭司是要这样子，要你们明白神的律法，要你们能够行为正直，要你们能够帮助别人离开罪恶。结果呢，你们是好好的一个人进入罪恶的里面，因为你们自己偏离了，而且你们的生活行为完全不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使别人被绊倒。所以耶稣为什么说那么一句严厉的话？他说，如果你们使任何一个人跌倒，还不如拿一块石头拴着你的脖子丢在深海里。耶稣说出这样一个咒诅，因为有人使别人跌倒。所以他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他说，天国的门你们不进去，要进去的人也被你们挡住了。所以我常常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当我在做博士论文的调查，到底什么原因使有一些人对基督教有反感，为什么有些人对基督教很难接受。我发现能够使人对基督教有好感的，帮助很多人信耶稣的，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这些知识分子，70%的人是因为基督徒的好见证、好榜样。最高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徒的见证。可是我问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说，什么原因让你不信？排名最高的也是基督徒，因为有基督徒不好的见证。所以呢，如果你遇见一个好基督徒，你就很有机会成为基督徒了。很不幸，你的 roommate 跟你同房间那个人就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可是做的事情比不是基督徒还要糟的，你这辈子恐怕很难信主了。太多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基督徒的行为和见证，正如这边所说的，你们偏离正道，使人跌倒，而且废去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我父亲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可是我父亲的信主是我信主之后四年之后信主。那时候我父亲都已经50岁出头了，可是他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可是他为什么经过那么漫长的时间才信主？而且事实上从小我记得的时候，偶尔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常常带我们去教会。那我们去教会的话，我父亲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的。每个礼拜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在外面上馆子，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每次给在外面上馆子吃菜，那所以我们就很高兴。那同时呢，我们常说中午都会加菜，那道菜的名字叫做生炒牧师，就是我爸爸就把那一天传道人所讲的那篇道啊批评得体无完肤。哎呀，讲了什么嘛，我讲都比他好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妈妈就气得中国人叫做吹胡子瞪眼的，不过女人是没有胡子了，不过她反正很气就是了。那么小孩在旁边看着爸爸妈妈在那边斗嘴呢，好像很高兴。你那时候不懂了，到我一信主的时候就知道，哈， 那个炮火啊，不但是攻我妈妈，连我也攻进去了。为什么？我信主了。到我哥哥信主以后，炮火就攻三个，就连我哥哥也卷进去了。到我妹妹一信主，她的炮火就一攻就攻四个，那时就不好玩了。而且后来很晚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父亲改过名字。我父亲原名叫做庄西门，西门彼得的西门，可是他现在的名字叫做庄西，门都没有了。他把那个门拿掉了，他不希望他的名字有一个基督教的味道啊。那我大伯父、二伯父都改名了，我大伯父原来叫庄约翰，二伯父叫庄雅各，我父亲叫庄西门。后来我记得我知道我大伯父的名字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他叫庄约翰，他名字叫庄华，二伯父叫庄严，然后我父亲叫庄西。我以为反正名字就是名字。到后来我父亲才告诉我这个故事，为什么他们改名字呢？就是因为当他们在福建的时候，当地家乡的一个牧师，那个牧师之坏啊，我别形容了。因为这样的缘故，我的大伯父、我的二伯父还有我的父亲三个人一起把名字改了，而且从此不进入教会。所以我父亲因此经过40多年的波折才重新回到教会，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传道人，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他的见证绊倒了人，他自己偏离了律法，而且他使别人被跌倒。难怪这边说，神说，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被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这个是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一个责备和警告。当然神的期望说得很清楚，神期望我们每一个人的是明白神的律法，别人能够从我们的口里面得以听到教训，别人可以从我们的嘴里面得到真理。所以第七节说，祭司的嘴里应当存知识，人也应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知道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句话是一个很特别的话。旧约圣经常常提到耶和华的使者，那个通常在神学家解释的时候都指的那是指的耶稣。旧约中的耶稣出现的时候常常用这个名字耶和华的使者，但不是天使。旧约中耶稣在不在？耶稣好几次在旧约中显现，但通常都用耶和华的使者。基甸见过耶和华的使者，他不知道那是谁，后来发现啊，所以基甸说，哀哉，我见了神的面。因为谁都知道谁见神的面他必死，没有人可以见神的面的，父神的面是没有人能见的，摩西也没见过父神，他见过神的背，没有见过神的面。那他见到的是什么呢？基甸见到的是耶和华的使者，但不是天使，因为基甸向他下拜。约书亚见到一个自称为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向他下拜，那个是谁呢？也一样，不是父神，那就是圣子。因此耶和华的使者这是一个特别的名词，这边却说祭司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当然并不是说祭司都成为基督的这个身份，但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神的代表。而事实上我们一开头也提过，使者这个名字音的意思就是马拉基，马拉基这个名字就是神的使者，所以这个字也有点这个双关语在这里。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使者，所以神的这些话都是对我们提出的警告。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提到的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不但对神要忠诚，我们对于人呢，我们也要忠贞。对人的方面他提到三方面，一个是提到对弟兄和姐妹，同样是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态度。第二个他提到婚姻的问题，第三个也是婚姻，不过特别的特定指到妻子的问题。第二章第十节他这样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当马拉基说这样话的时候，他是对犹太人说的， 所以因此他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这个父的意思是亚伯拉罕，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我们都不是同一位神所造的吗？既然是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神所造的，我们怎么可以用诡诈来对待我们的弟兄，背弃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弟兄不应该是用诡诈待他们的。可是我说过，尼希米记第五章你就看见那些犹太人的贵族欺负的是谁？就是欺负自己的犹太人的穷人，收取高利高的利息，一直到尼希米责备他们以后他们才改过。所以他们是用诡诈来代理待自己的兄弟。其实基督徒对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呢？好像今天我们一开头所读的诗篇十五篇第四节所说的，他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不更改跟他的弟兄所立的约，应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不是用诡诈，不是用一些手段去那个去伤害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有的时候我会听到这样的话，就是说有时候有人会劝别的基督徒最好不要跟别的基督徒合伙做生意，因为呢会很多麻烦，而且会伤感情的。这个话说起来有时候有点怪怪的，本来是基督徒应该多跟基督徒合伙做生意的，而比较少或者说避免跟非基督徒合伙做生意的，反而基督徒我们不鼓励他们跟基督徒做生意。为什么？因为会受伤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有人用诡诈待弟兄，这是一个不好的见证，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所以这个是先知对我们的提醒。接下来他提到婚姻，十一节他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所以这个是先知对我们的提醒。接下来他提到婚姻，十一节他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这篇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提到说另外一件神所憎恶的事情是犹太人他们去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他说这是亵渎了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为什么圣经上提到说不准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呢？在尼希米记我们讲到的时候也提到过，不过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不是种族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歧视这些外邦人等等。因为其实如果说今天我们常常说的种族歧视来讲，你必须拥有特权，你必须拥有很优势的地位，你才有资格去歧视别人。在美国白人歧视黑人，你白人多，白人有钱，白人教育高等等等等，你说他可以歧视黑人。当时马拉基的时代，犹太人是被认为最下贱的最惨的，因为耶路撒冷城墙是破的，然后呢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们，他们以前的省长都是外族的人，根本不是犹太人，然后亚门人欺负他们，这个撒玛利亚人欺负他们，阿拉伯人欺负他们，那根本是落水狗一样。所以他们有什么资格去歧视别人呢？别人有了你都没有。神为什么不要他们跟外邦的女子通婚？主要原因是为了信仰的问题，为了维护信仰的纯正。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你们这样做是亵渎了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因为圣洁是分别为圣的，在信仰上是分别为圣，而他们这样做等于是亵渎了神的圣洁。但是很有趣的是，他特别提到是犹太人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他倒没有提到说犹太的女子嫁给外邦人又如何，他一再强调的是犹太人娶外邦的女子为妻。而且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原文的意思是娶了外邦神的女儿为妻，外邦神的女儿，好像以色列的人是侍奉神的人，他们也被称为神的儿女一样，侍奉外邦神的女子就等于是外邦神的女儿，这意思是这样意思，这样翻译也是对的。很有趣的是， 一直到今天的以色列国的法律上还有这样的规定，他要证明你是不是犹太人的时候，他是看妈妈而不看爸爸的。就是以色列国今天的法律规定，父亲是犹太人，母亲不是犹太人的，他的儿女不算是犹太人，不得享受以色列国公民权。今天的法律为什么？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他们的观点是认为母亲对儿女宗教上的影响是远大过父亲的，父权旁落。不过这是历史上的事实。今天的调查，我自己读过很多的这方面的调查，调查譬如在今天美国，他调查一个什么呢？你母亲信什么宗教？他问这个家庭就是说，假如父亲跟母亲不同的信仰，不管是一个是天主教一个基督教，或者一个佛教一个基督教什么的，反正父亲跟母亲不同的信仰的时候，然后他问儿女，儿女是跟父亲还是跟母亲？也有可能都不跟的。很有趣的是，80%跟妈妈，15%跟爸爸，5%谁也不跟。80%跟妈妈的儿女的信仰受母亲的影响远大过做父亲的。当然就基督徒来说不太正常，基督徒的父亲应该对儿女的信仰有很重大的影响，可是事实上母亲的影响是很大。所以他这边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的时候，对儿女的信仰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不单如此，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在历史上，以色列国历史上，你都会发现连丈夫有都跟着跑的，丈夫也都跟着跑。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生女儿是比较好的，生女儿娶的女婿是娶的女婿进来的，你生了儿子呢，你就把儿子给嫁出去了。所以丈夫是跟太太的比较多，包括在宗教信仰上。所以他对犹太人说，你们亵渎神的圣洁，因为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然今天怎么去运用这样的运用这个原则呢？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这样详细的说明一下，虽然没有太多的时间。我想很多人知道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很清楚的原则，圣经上在新约圣经保罗有这样的教导，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所以因此在婚姻上我们是这个坚持基督徒跟基督徒的婚姻才是合神心意的婚姻，那么跟这边的原则是类似的。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先知责备犹太人这样说的原因是什么？第一，犹太人出生以后第八天受割礼，他就是犹太人了，在信仰上他也就是敬拜耶和华神的，几乎是出生就是如此的。今天基督徒却不是出生就做基督徒的，就这是第一个不同。所以因此当犹太人做了这样事情的时候，他的结局，他的咒诅是什么呢？第十二节最后，耶和华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什么叫剪除他呢？并不是说把他杀掉，意思就是说他不再被列为以色列人的后裔了。因为神跟雅各立了一个约，他们从出生第八天受割礼就进入这个约的里面，他们变成神的子民。可是如果你娶了外邦的女子的话，你就不再是神的选民，你就离开这个帐篷，是这个意思。那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当我们在这样说的话，我们不是出生就是基督徒的。所以因此关于基督徒的婚姻的问题，要看你在结婚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已经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假如你今天已经结婚了，或者说你是结婚之后才开始寻求信仰，甚至你成为基督徒了，然后可能你的先生，可能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太太不是基督徒，那是不是这个婚姻无效，或者这个婚姻要把它拆散呢？不是的，那是另外一个原则，等一下我们要谈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已经知道神的诫命，你也已经知道神的祝福了，我劝你不要轻易的尝试，你不要轻易的尝试，你不要轻易的去跟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构成婚姻，因为事实会证明苦头在后面，有许许多多的眼泪，许许多的痛苦 何必呢？这个是神的话语。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已经明白神的教训的话，我劝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以前三思而后行。但如果你已经在婚姻的约里面，你的先生可能不是基督徒，你的太太可能不是基督徒，甚至有另外一些原则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可以尽心尽力的帮助我们的先生，帮助我们的太太，同样跟我们一样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在婚姻上不要不圣洁，意思就是说在婚姻上要注意跟信仰相同的人结婚，这样的话呢，不但是荣耀神的事情，同时就算以普通常识，你也知道价值观相同的人婚姻当然是比较幸福的，不然你嫁给一个人或者你娶了一个太太，结果价值观跟你不一样，每天为了柴米油盐吵架，够你吵一辈子的了。何况很多价值观的问题比柴米油盐严重的多了，金钱怎么使用，儿女怎么管教，许许多许多的事情，这些价值观是跟你的信仰有很密切关系的。最后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先知又责备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不可以对我们已经娶过门的妻子不忠贞。十三节说，你们行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至于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接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段里面有几个地方翻译上有时候有点困扰。第一个十三节他说，你们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们在婚约上不忠实，使得前妻，就是你把原来的妻子给休掉了，离婚了，所以他呢每天哭，哭到最后呢，你的祷告神听不见了。因为什么呢？乌云笼罩，你的太太的眼泪都化成云了，你知道蒸发了，然后云，然后神就听不见看不见了，所以你祷告没有用。他有个前妻，不过你看中文的圣经，那个前妻旁边有打点的，中文圣经所有字旁边有右边打点点点的，那个是原文，没有这个字，原文没有前妻。那么为什么加前妻呢？那是一个亚兰文的翻译本加上一个前妻，但是更多的翻译本认为更正确的翻译也许应该是这样说，他说啊，你们又行了这样一件事情，使你们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因为耶和华，不是以致，是因为耶和华不再看顾供物，也不乐意接纳你们的礼物。因此在这边这样翻译的话，意思就是说，谁在哭呢？不是你的前妻在哭，是你在哭。你为什么哭呢？因为你祷告了半天神不听，你献给神的礼物神不要，你就哭啊，神啊，你为什么不要呢？圣诞节我送你礼物啊，神说我不要，那你就哭啊。为什么你哭呢？所以十四节问说为什么呢，他就回答了，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你以诡诈待你的妻子，所以神不悦纳你的礼物，神不听你的祷告。这意思跟前面的意思还是差不多，不过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神认为这个婚约啊是一个约。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强调说，在教会我们只为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婚姻证婚，因为这是一个婚约，是两个人在神面前所立的约，牧师只是做这个约的见证人。可是如果一边是基督徒一边不是基督徒，这个约从何谈起呢？另外一边的人不相信神，对，这个神他根本不认为存在的，圣经上的话他不接受的，你这个约无从执行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为两个非基督徒或者为其中一个不是基督徒的这个新婚夫妇证婚，原因在这里。可是一旦结婚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约，而且呢神是什么呢？神是我们的中间的见证。所以背弃的婚约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当人家问他离婚的事情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个人包括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包括第三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废除神所立的婚约，因为这个约是一个神圣的约。当然这段圣经的里面有点暗示，这些犹太人是为了娶外邦的女子为妻，所以先把幼年所娶的犹太人的妻子休了，然后再去娶另外一个，有点暗示。但是在应用上不一定只限定说他一定是这么做，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他犯了两个罪，第一个他离婚，第二个他娶外邦女子。即便他没有娶外邦女子，他任意的休了他的妻子还是犯罪的。第十五节的翻译是很复杂的，因为中文的圣经特别让我们读起来很绕口，然后搞不清楚在讲什么。他说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 他造了哪一个人呢？这是一个比较困难了解的。比较好的翻译也许是新国际版的这个英文的翻译，他这样翻的，他说神岂不是把他们两个，就是夫妻两个人，造为一体吗？为什么造为一体呢？因为神要他们得敬虔的后裔。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所说的话，因为神起初的创造是什么呢？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我想是主要的意思。换句话说，神的心意是在婚姻当中夫妻成为一体。为什么成为一体呢？就是因为这样才能有敬虔的后裔。因此他说你们要谨守你的心，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十六节提到两件事情，他说神所恨恶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离婚休妻的事情是神所恨恶的，第二个以强暴带妻子的。今天很多的真心学者都同意一件事情，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我们只能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基督徒在某些情况下容许离婚的。容许离婚的条件是两个，一个是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所说的淫乱，如果丈夫或妻子任何一方有了淫乱的话，另外一方可以提出离婚。但是如果对方没有淫乱而你提出离婚，你等于是控告对方淫乱，那么你是做假见证。假如对方没有真正的淫乱而你提出离婚的话，离婚的条件那就是被虐待。你这边提到说神说不但离婚的事情是我所恨恶的，以强暴带妻子的是我所恨恶的，用暴力当然今天也许要应用的话，要广义的来讲，这个离婚的事情不一定是丈夫休他的妻子，今天很多时候是太太休丈夫的。据我所了解，中国大陆最近离婚的案件三分之二是由太太提出来的。在中国大陆离婚的案子是太太提出来的比丈夫提出来还多。不过当然这并不代表说他错了，有时候是太太被虐待嘛。对，所以离婚的事情不一定是只有丈夫会休他的妻子，妻子也可以休丈夫的。那强暴呢？大部分是丈夫打太太的多，不过时代不一样了我也不敢讲说太太会不会打丈夫，但是以强暴带你婚姻的对象的都是神所恨恶的，广义来讲是这个意思。所以当神说这是我所恨恶的时候，我们就要仔细的聆听。神恨恶的，神就会有责备，神就会有管教。所以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离婚的事情和以暴力带你的妻子的都是神所恨恶的。所以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虽然你的话语是沉重的，你的责备是严厉的，但是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回转。而当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咒诅转为祝福。主，今天当我们在你的面前渴望得到你的祝福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先学习在你的面前回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重新回到我们当站的地位上。谢谢你，因为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也愿你自己的圣灵能够激励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站起来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将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